得这是我们今天的需要。刚才跟刘弟兄问，他说有照着主在他里面的感觉，他说也许可能会有时间给大家分享。那时候我们要勇敢一点。那我回应一下，就是弟兄刚刚讲到教会生活实行是挨家挨户。我就想到刘墉在1984年回来，他在使我们走这新路啊，就鼓励我们家打开。我看这个基人也是能见证哈，我们宽心。那时候我们就有36个家庭，分成12个区，就家打开区聚会。我现在回想，还真是感谢主。我们那个儿子啊，就是他刚出生半岁啊，我家打开，常常在我家聚会吃饭。所以他说小学时就有心愿要全时间侍奉主。
听了这个话不要吓一跳，说哎呀家打开儿子就要全时间，太可怕了。我真的觉得啊，慢慢我在教育生活中那么多年，我越来越体会，真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它的的确确浸润到我们的生活。但是这个话我们可以讲那么多，但是我们的感觉，教会归教会这是一码事啊，家庭归家庭这是另外一码事，对不对？你可以在一个妈妈孩子大了爱主了啊，我们在教会叫他弟兄，回家就说儿子你给我听话，对不对？我们绝对要这样做，但觉得你很容易分开，对不对？那我们呢，这个要不然的话我们又搞得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到工作的地方呢，又马上假如那个是弟兄的公司的话，我们马上就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嘛然后就是非常松散随便，让那个老板真是很痛苦，对不对？我自己现在搞这个基金会，因为做这个等于像一个公司一样嘛，哇我也发现有这些问题，对，同事一到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弟兄我现在要请假参加弟兄集条。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事情好像还有很多没做好，对不对？他跟我这么讲，他说弟兄你那时候带领我们的时候告诉我们这种聚会要去跟你的老板请假。还将我的军呢、我说奇怪了，我说你听话都没有听得很懂，我说我鼓励你们平常要好好上班，到了时候你好好的把工作做得好，老板你喜欢，你到了这种要命的时候请假，老板一定准你假，对，你平常什么都不做，结果到这时候你又说要都要弟兄集条，又要这个哇，那真是。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属灵和生活永远混在一起永远搞不清楚，我们要学会活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最近在职有很多的时候我接触他们，那他们有时候就说哎呀有的在职的很忙碌他们都不能来这个聚会这是什么，我说其实我真的不在乎我们忙碌，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阶段性的忙碌，对不对？一个母亲怀孕了生孩子了，哇那真的忙到翻了，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嘛，你可能坐月宅每天去晨兴每天去教会聚会，他不可能嘛孩子要刚开始很多不能，因为我的姊妹已经是他是真的绝对到那个，我们的孩子一满月他就天天带着孩子到会所去晨兴就在晨兴的时间呢就在那边喝奶大便反正他就一直忙他觉得在晨兴的气氛和感觉里度过，但都是在忙。那你看他就是有这个阶段，那这个都不是最重要。我真的到后来觉得教会生活不是只是来会所，那叫聚会，叫做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是充满基督的生活。你一定要满足，若是你来会所都没有被基督充满，那更没有了对不对？何况和我们回到家中，我们回到家中是需要主怜悯。你说你说那我就从早到晚主耶稣主耶稣，姊妹叫我到垃圾主耶稣主耶稣，你也不到，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让主在我们的身上居住。等等我再交通一点，怎么能够叫你生命丰厚？你知道你要做家聚会你就必须生命丰厚，所以我们的我相信我们在这边姊妹们，你进到家庭你有了孩子你就懂这件事情，对不对？一个做母亲 他就是注意生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现在我的姊妹在跟我结婚以前从来都不做饭，对不对？跟我结婚以后做饭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现在等到孩子现在都大了都结婚走了，都没有人了，只剩下我一个，哇，他全心全意的管理我所以我说他是真的，还不是故意的，我若不听他就会觉得很难过很沮丧要哭啊，说我都是为你好，要不然将来怎么办呢、你要知道啊，你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啊，真的。我说对啊，但是也有那么严重嘛，但是啊，我发现他已经被培养到必须要过。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儿子还在家还没结婚的时候啊，而他也是一直管他这个管他那个，就我们那个儿子跟妈妈讲，妈妈请你管爸爸不要来管我我就跟儿子讲，哎，够意思点嘛妈妈管你一半我就减少一半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是甜美的负担嘛，就是姊妹她会注意生命的事，教会里面若是我们人人都愿意顾到别的弟兄姊妹生命的事，比方我们在座有200位，你们每一个人愿意顾一两位，我想教会有何等大的福气。你就是问他，哎，你有没有诚心啊？啊，我现在陪你好不好啊？那人说我很忙啊，没有关系，5分钟就好了。5分钟不行，那2分钟也可以。那要不然跟我一起呼求主名，你就这样搞，对不对？你就到他家，你请他喝杯咖啡啊，坐一坐嘛。你一定要有味道。若是你的属灵没有味道，人家就不要跟你，对不对？你若有味道，慢慢，人家就愿意来享受你对人家的供应。若是我们都这样做，我跟你讲，不要半年，你就会发现啊。教会那个生命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我们今天一缺少照顾，很奇怪，连你自己都不会照顾你自己，你的生命成长你会不顾，但是很奇怪，你越顾啊那个牧养人，你越会注意属灵的事。否则的话，我们追求那么多真理啊，真的好多时候就糟蹋了，拿来平凉了。所以为什么真理不被用的时候它就变成知识，知识就来平凉，平凉到最后本来很快乐的教会生活被你平得一点都不快乐，哎，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后来连你自己都不想聚会了，但是你的真理又那么多，对不对？我现在接触帮助人最痛苦的其实就是帮助过受过训练，无论是青年班的无论是壮年班都一样，对不对？到了软弱的时候要来一直讲一直讲，我就跟他讲就转向说又是这一套我都知道，但知道就啊好一点的就说我转不回去，对不对？你到要命的时候通通都转不回去，所以那你是不是讲很多吗？你对不对？你评量别人的时候不都很多吗？但是很奇怪，他转不回去，你慢慢都会知道，其实你牧养人你会知道真正问题在哪里。比方你给孩子预备饭，孩子不要吃，你不必旁边放一个棍子，不吃就打你哦，对不对？这个我跟你讲，那孩子不会到后来不是被吃饱，是被打扁了，对不对？那都打死了都也没用。那妈妈最聪明的不是放棍子，就是今天这个不要吃，好，那我再换一个，啊，再换一个，对不对？光是一个蛋可以做出20种方法，结果吃下去都是一个蛋而已啊，对不对？但是它就不一样嘛，对不对？你看做姊妹是吧？你最笨的就跟他硬干。但是聪明的话你就天天变化，天天变化他就是了。所以我觉得李弟兄最了不起的，他就是你看同样那么多的丰富，他一直把它咀嚼把它看，哇，让我们得着滋养。但是我们得着滋养以后又变成我们的知识，你怎么样让圣徒得着牧养是我们要做的。所以那牧养是一件事，执行啊，我这边用了很多经，我也不想照着这个去讲，你反正自己看，我把大概的一些经节放在这边就给你看就是了，对不对？那你比方说在创世纪讲啊，什么生产的福如羊福，讲起来都很顺口，但是问题是这东西在哪里？那到了福音书他就给我们看，主耶稣也是嘛，到了使徒把他们找来，对不对？然后主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就搞来搞去。我觉得两个都是弟兄啊，都是男的在那边讲你爱我吗，然后我爱你吗，不是怪怪的吗？你懂我的意思？但是在这边主的结论就把你引到非常特别的点，所以你要知道你想的爱跟主想的爱不太一样。为什么我一开头先讲以弗所， 告诉你，弃绝起初的爱不是感性的爱，是经纶的爱。你知道神的经纶逼着主，或者说带着主执行他地上最艰难的时刻。他到地上来30年一句话都不说，对不对？他就在那边过生活，顶多12岁说了一句话，岂不知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以后就没说什么话了。一直到30岁尽职，那样的劳苦付代价，到后来末了一段，我真的还是觉得你们要去读主耶稣那么小心的来进到耶路撒冷，做每一件事他都不差错，因为每一件事都要应验经上的话。但他只要不照着神，这些事情都可能有任何一个意外就打岔。你知道主耶稣很可能不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很可能啊没有经过那些鞭伤，主耶稣可能不一定啊做这个，中间很可能很多东西都会漏掉。但是主耶稣这么照着神来成就了这个事，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花那么久的时间跟他们讲神国的事。你信他们是讲新耶路撒冷吗？我绝不信。假如讲的话，他不需要在启示录那样来启示约翰，他其实就讲他们怎么来跟这一位死而复活的主有一个重新的连结，所以他们才能在那边啊，在耶路撒冷那个杀戮气氛那么强的时候连续祷告10天。你要知道那时候能够避开耶路撒冷最好不要去，因为所有耶稣这个杀戮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跑就跑，对不对？那他们还愿意再回去，还有100多人。那个你要知道主跟他们讲很多都是什么叫做十字架，对不对？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复活。我相信这个时候他们听得进去，哦，才懂那个赐生命的灵在他们身上怎么跟他们有，因为跟3年半在地上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他们3年半的时候只要拥挤啊，只要跟随啊就好了，但是这个时候不是这样，你挤也挤不到了，对不对？主耶稣进来了，你要抓到他又一下走了，连门都没开就走了，你这怎么做、啊、对不对？那他们我们受圣灵他早可能也转不回去啊，对不对？他也摸不到，那怎么来做？所以这个东西主马上就跟彼得说，他说你爱不爱我？你一直说爱我，那你的行为在我去执行神的心意去死去复活的时候你是弃绝的。但是彼得说我真的爱你，绝对，我也承认，我看主耶稣也承认，但他在爱就把他往下按。你要知道什么叫爱，爱就是喂养我的羊，对不对？就牧养我的羊。然后你爱我吗？那彼得就忧愁了，对不对？他说你知道我爱你。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去经历而且面对的，因为你不懂这个，你几乎没有办法做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一直说哎呀，跟随只是跟随，不是只是来参加这些特会啊，只去美国参加这些聚会就算跟随者，这个不是这样。他实在是要经历十字架，哎，对付所有你的想法行为，包括你最爱主的那一套，通通都得放下，都没有用。那只有主重新活在你里面才有用，才有这个实际。所以这个东西啊，你需要帮助。所以李弟兄在他很多的带领里面一直讲家居会啊，特别有一本书我非常喜欢，叫做结长存的果子。他花很多时间告诉我们，家居会只有一件事，就是让这个新的人或者你牧养的人能够学会活在主的交通里，就是要教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最重要。弟兄姊妹活都是活在弟兄姊妹的交通里，而且我们今天有很多诗歌就是说只要有弟兄处就有活路，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它不能取代你跟主的关系。你若是跟主没有关系它就很难。我想举一些负面的例子啊，这个我真的讲给你听，我认识太多的人了，服侍很多人，有的孩子真的爱主爱到疯了， 我碰过好几个非常爱主的，就是那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是在发疯的时候爱主的时候，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就看不见，看不见我就一直找都找不到。那我碰到人家来找我交通的，我都会问，哎，你有没有遇到这个人，你有没有遇到这个人。我这样问了大概可能都有几年吧，哎，有一天有一个人，有一个圣徒来找我交通，他说我碰到他了。哦，我真的很高兴。我说他现在怎么样？他说他现在不在聚会。他说那我说他现在情形怎么样？他讲一句话让我真的非常惊讶。他说我以前那么爱主，在教中我都被骗。那我在我服事经验里面，我慢慢就比较了解。你要知道这个人他为什么会骗，是不是教会真的在骗他？那假如教会没有骗他，他为什么觉得会被骗？那这个中间最大的差距是什么东西呢？最大的差距是他一直活在众圣徒对他的热望和肯定。当一个年轻人起来爱主，我们就阿们太好了，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你应该这样参加训练，你要做什么的，哦，他就哦，他大家都肯定他，他就很兴奋，你好去参加训练去做这个做。有一天他碰到问题，他解决不了，弟兄姊妹也帮助不了他呢，他觉得一切都是空的嘛，他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觉得被骗。被骗是什么呢？他活在众人的热望中，而没有活在跟主的交通中。对不对？这个盖恩夫人他说一句话很特别，他说是全世界都否认主，我也不会否认主，因为主就握着我的手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这个意思。今天我们不要说全世界，对不对？若是我们三位弟兄都否认主，我也想说，哎，训成我跟他多年了，我知道那可能我信主大概也有问题吧。这见信哇，那我也是认识很多年了，这个他都不要了，那我要不要？当然现在会所你都会说要啊，我们会所里都很忠贞的，彼得跟随主的时候也很忠贞的，你死我都去啊。但是没有死，主说你认不认识他？我发誓绝对没有。我们呢不容易，那为什么呢？主要是跟主的关系。那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枝子，我们跟主的关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对？父是栽培的人。后面他就讲了，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问题是啊，你是枝子啊，枝子就是接着树的嘛。他说你若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其实这句话我其实很多年我都不懂，我们一得救就在基督里嘛，那什么叫做我住在他里面他就住在里面？是我早就在他里面了。那他说那意思就是说我住在他里面，他就不然的话，他说我们就会枯干。那我得救了，我不是就在主里了吗？他在这边不是在里面，他说是住在里面，你知道是一个住，住是一个持续不断跟主有交通的。所以主的供应是根据于你的态度。那什么叫做你的态度呢？比方他假如是一尊像，我只要把它摆在家里，每天插一根香，这是我跟那个像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偶像就这样，你那样就够了。他假如是生命的话呢，我们要活他。假如他是生命，我们不活他，那你插三根香也没用啊，对不对？比方说你是一个生命的种子，主是这个生命的种子，你把那个种子放在一个金碗里，因为这是主的生命，然后把它放在保险库里，有没有用？那黄金可以啊，对不对？种子的话你就要够狠心把它丢在土里，给它浇水让它烂，它就会发生事情了。那你是怎么对待主？你若不是那样连于主，主就不会那样连于你嘛。他是给你做主动权，你说那不主可以不要管我啊，他就是一直充满我，哎，那你就是违反生命的律嘛，他不可能嘛。假如这样做，他根本在创世纪他就可以做了，他就派两个天使天天跟着你，对不对？亚当手要伸，啪打他一下，搞什么？对不对？夏娃一看，他要打他的，看什么？不要看，那我就也要抱怨主说。 你明明创造一个伊甸园嘛，伊甸园里面搞这个干嘛？对不对？伊甸园里面那就是这样啊，因为你要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有目的嘛，因为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就受了伤害了，所以我神要用全备的供应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越过这个难处，而不是他强制我们，是要我们选择。所以当夏娃去选择那个时候，神没有拦阻；当亚当接受的时候，神也没有拦阻。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然后呢，神给我们预备救恩，连预备救恩也要等我们要，对不对？所以这些点我希望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律？律啊，就是神把生命给我们，他说你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当你说啊，我现在很软弱，我就告诉你只有一个事情，你说不要，你下次软弱的时候你不要说你很软弱，你说我都不住在主里面，你再说一遍。你现在说你软弱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住在主里面。
你要把我说的大声一点，我不住在主里面。阿们不阿们？软弱不软弱啊？你不要讲软弱，你要讲我不住在主里面。因为你不愿意来，你只要一连了，比方说你一到家里，哇，都黑黑的，好黑啊，你只要按一下就亮了嘛。啊，你不按嘛，那你只好住在黑暗里啊，对不对？啊，有电梯，他你不要坐，电梯都不动，你按呢、啊，你不动，他也不会动嘛，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一定要讲，你自己要会对很多东西你要了解。他说若是你住在主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当你要没有带人得救，你不传福音，你就要说我不住在主里面。你不要那么多理由说哎，我没有时间，不是没有时间，绝对有的。你每一天，我想你少说每一天都接触到几十个人，对不对？你去吃早餐也会接到人，你去这个上班也会接触人，你坐搭车也会去，你到身边都是人，只是你不住在主里面，你就没有嘛。那后面就说，主就说这一个果子啊，他说你又住在那多久，他说我就使这个果子长存。这个长存呢、啊、在希腊文里面其实就是住，就是叫使果子住。好了，那所以果子长存什么？就是你所结的果子，你帮助他能够住在主里面，他住了他就长存嘛。他你知道，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翻成住，听大家都听不懂，事实上就是长存就是一直住嘛，你一直住就长存嘛。那这个责任呢、啊、不在别人，是在我们。教会中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软弱了，他们不聚会了，你不要告诉他说你要讲我不转向主，不住在主里，你不要告诉他，你要告诉你自己。我刚刚教的话你不要去教别人了、哦、我只是告诉你，你要操练，当你真的操练好了，哎，你就容易帮助别人。你懂了？所以有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交通真的是有瓶颈和困难，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认识主，很多时候他软弱了，不行了，我就是不转不过去啊，我就是，我说你苦不苦？他说我真的很苦啊，但是我就是转不过去。我说你还是不够苦。哇，弟兄姊妹有时候说跟我交通他更痛苦。我说我讲的是真的话，我举一个例给你听。我说你在家里烧饭，你拿那个锅铲，对不对？拿那个锅，假如你说那个锅铲那个锅子烧了好烫，你说哇真的很烫很烫，我说放掉，没有，我放不下，我放不下。会吗？会吗？真烫就放下来了，真烫还要等叫，根本叫都不要就甩掉了，对不对？不够烫，再去死吧，这让你死痛了就。哎，我们呢，真的对主要有认识。我们那么多年，所以生命的功课要学，否则你喂养就会叫你对生命非常有感受。所以主说你爱我，那我是一个行动的神。今天我不只是一个救主，我是要带着弟兄姊妹直奔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这个漫长的道路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死跟复活，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呢，我们需要跟得上去。那我跟得上去，我照顾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对不对？你不要教导他，你要陪他祷告。好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愿意跟他一起去死，跟他一起去经历这位主， 你越祷告，你经历了，他也经历了，那这样我们就更多得着主嘛，好不好？这就是啊，我就讲这个家聚会的原因嘛。那我想再看那个，这是家聚会的实行，是当初教会一开始做，没有任何人教导。我觉得我不相信彼得有这一套，我不相信彼得的，我相信是圣灵在那个时候浇灌他们的时候，帮助他们的生活。他们灵里火热的时候，就喜欢跟弟兄姊妹在聚集。哇，聚集的时候，彼得就讲一些，或者他们的上百的门徒里面很多都听了主在那边教导，他们把从主得来的一直分享给他们，对不对？那第二回来，我相信就跟彼得他们跟着主耶稣一样，每一次听主耶稣讲一大堆都很有道理，回家都一大堆问题嘛，对不对？这个问啊，那个问啊，这个这样讲那样，那就是他们挨家挨户在那边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复活，知道主现在是行动的主，他们彼此勉励，在那边探索好多他们能往前去的事，所以他们那个生命力就非常旺盛。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行动的问题，主真的来得着我们，不是我们一得着主从此以后就过着安逸的生活，他不是这样，他是过着一个什么要达到神心意的生活，就是要进入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这边做预备，那这个家的，那家的实行是最好解决问题的。那我也是鼓励大家，你去服侍的时候碰到任何问题都不要怕，人家问你问题不会，一点关心没有，问到你圣经不会的事，你就要感谢他。为什么呢？你以为你圣经都会，你才知道原来你圣经都不会，那你说这样不是很丢脸吗？你那么爱你的脸干什么呢？对不对？我们爱主啊。我跟你讲，我常常都告诉你，哎，你问的问题很好，我不知道，我回去查，我下次告诉你，我真的要去查，要告诉他。有的不会，我说我去问，我知道有个弟兄，哎，那王俊成他那个很棒，我要去问他啊。刘丁你还问他，本来就是这样嘛，他有很多会的我不会啊，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会的他不会嘛，那就彼此交通嘛，这就是身体嘛，这有什么丢脸？你不要自己建立成自己说我是权威啊，我讲了算数啊。有的弟兄是这样，更他的权威更奇怪。有个弟兄就问他一些声音上的问题，他都不晓得，他答不出来，他跟他讲不要乱问，跟随执事，只要跟着教会往前走就可以了。哇这个帽子一戴好重啊，头都歪掉啊。那个弟兄真的好气啊，就跟我讲，他说我们也不是没有知识，我真的可恶，不你不要不会就拿帽子去戴给别人，对不对？这不叫我说我就是想跟谁说我不懂我才来问嘛，啊你不懂，我们说不懂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呀？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就问主嘛。你看连呢、他们去问摩西，摩西刚刚讲完，他等一等我去祷告也可以啊，对不对？主在跟他讲，哇他就更亮。我相信摩西带这班百姓，他讲的从神那边带下来讲给百姓听的，借着带领百姓他自己更透彻，所以他才能写生命记。生命记真的很有高油。摩西80岁，我们在这边应该还没有80岁的吧？有啊，啊对了，张弟兄，对了，刚刚忘掉，他跟我讲了，还有啊，啊，我就讲80岁是什么滋味呢？80岁是什么滋味？现在我们的80岁跟早期的80岁可能又差很多。现在我们的营养医疗比以前好多，对不对？对，那个摩西都说70哦，这个已经很辛苦了。他80岁蒙召，有一天张文成弟兄，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嘛，那你懂什么叫80岁吗？哦，那我们当然不懂了，我们那才20几岁，根本听不懂什么叫80岁。他说，我们现在只想坐着摇椅，拿一杯茶，啊，有孙子来，很好。哦，现在慢慢有一点感觉了，对不对？80岁干到120岁，结果不能进美地，200万人呢都去，他要在门口一个一个握手，他去，只有他一个人不能去，这什么滋味啊？这什么滋味啊？那你知道他200万人最气人的是这样，那200万人都不想去，没有那么热切想去，因为他们跟那个约书亚讲，有两个支派，两三个支派都说我们不要过河了，我们就留在这边就好。到了美地的门口，哎，他们说不要了，不要了，不要，我们不要去。那约书亚说，他也没有讲别的，他说你至少跟我们打仗，打完仗你再出来嘛。你看，还有这种人，对不对？ 只200万人真正想去的只有一个，叫摩西。神还不可以让他去，他说那我可不可以看看？神说可以，你看一下。哦，真的哦，好残忍，真的。但是啊，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很残忍呢？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牧养。等到慢慢我真的在教会中牧养，我真的能够明白这个摩西的境界。你看摩西他那边就讲，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要拣选生命，因为美地完全是一个生命的故事。你在旷野的路径都是靠神迹，但是你进美地是靠生命。这个是攸关到生死祸福。今天我们在教会到底你关心什么？你对圣徒对自己你关心什么？你要关心生命。牧养是最激发你生命的一个实行。一个孩子生到你家里做什么？你什么都不做，你也不会期盼他做什么，他笑一笑你就很高兴了，对不对？他这个讲一讲，哦，你就好满足了。其实有时候你仔细想想看，你这干嘛？这不是枉费吗？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教会中服侍，最好服侍就是大专嘛，我马上就参加训练，哇，你觉得很有成就。哎，服侍跟儿童跟青少年的，哎，那个真是搞了半天只是陪他们玩而已嘛，对不对？你会觉得你在牧养他们吗？所以生命的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你要关心。那摩西在这点上实在是了不起，所以他在生命记里面虽然他不能进美地，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行动和工作，所以他非常的平静，对不对？没有在生命记里面没有一句怨言的，说都是你们害的，你们现在搞什么玩意，你们如果不这样乱搞我也不会生气，不生气就不会敲那一下，不敲一下就可以进去了，对不对？他可以讲一大堆，但他通通都没有讲。为什么？因为他爱这200万人过于爱他自己。有一天神都生气了，这什么百姓啊。结果摩西马上就跟神祷告，主啊，你不能走啊，这是你的儿女啊。他没有说这是我的小羊啊，他这是你的儿女，他说你不能撇下他们，对不对？不能让你的名受羞辱。他真的知道神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过得多好这是你的事，神要过得好是你要做一个牧羊的人，能不能领会？你过得多好这是你的期盼，神的期盼呢是希望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因为你的缘故他们过得很好，他们要得着牧养，得着生命的成长，他们都要连于主，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好不好？这个就是当初教会生活的情形。那我觉得家聚会的顾惜啊，是我们操练，这是第三个大点啊，是我们操练圣别生活而有的勇力。我真的觉得这一段圣经非常不错，就是犹大书20节到23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吧。第三个大点的圣经节，犹大是真的了不起，他这些话实在非常甜美。我们的生活，我想这些细点我不讲，我觉得非常甜美。若是你拿这些去导读，我相信主会给你话，也给你光，就是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造自己。至圣的信仰不是你去评量别人，至圣的信仰是建造自己。什么叫做建造自己呢？就是使你的层次慢慢能够提升。我只花一点点时间让你认识，你知道李弟兄一直在提高峰的真理，他不是指着真理的本身呢、有高峰的有低谷的。你有听过低谷的真理吗？对不对？真理本身都一样，真理本身都一样，而是你在什么层次里去看这个真理。那所以要认识你 真理要高，其实是我们这个人呢、啊，要越被提升。你懂吗？你越提升，你就，比方说，你一个学校，学生看学校，老师看学校，主任看学校，跟校长看学校是完全不一样，通通都是一个学校，层次不一样，对不对？校长看学校是整个有一个宏观的，学生看学校就尽量少考试，多放假，对不对？只要老师不考试，万岁，对不对？老师不来上课，感谢主，哎，不是，对不对？他的学生就是这样嘛，设施要增加，福利要增多，对不对？他就是这样。那老师是从班级上来看，啊，对不对？主任是从他的专业上来看，他都不一样。这是什么？我再讲的更浅显一点，一个妈妈就跟一个孩子讲：“你好好读书，若是考得好，我买一个脚踏车给你。”小孩子一听，哇，脚踏车拼了，就拿了。脚踏车得着以后，我讲的都是真的事。有一天，有一个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她也不太讲的，她说：“怎么办？”我说：“什么东西怎么办？”因为我也不认识她，她也没告诉我她是谁。她说：“我答应我的儿子，啊，他如果考得好的话，我就要买摩托车给他。他现在已经真的考好了，怎么办？”哎。他妈妈本来以为这样可以刁难他，因为单亲妈妈带孩子不容易，很多故事，哎呀，我就听了。你知道孩子一直知道一件事，读书我是可以得到奖赏，但是有一天他知道读书他是获取更多的知识，他的层次就不一样。为着奖赏读书总是虽然不够，但是也不错嘛，对不对啊？但是你真的有一天认识读书的价值，对你自己的宝贵，真的你享受呢，它根本不是脚踏车的问题嘛？你看对不对？你懂吗？今天你要认识，今天你来看这个救恩，从我们自己看脱离黑暗，但从神来看进入光明，对不对？从我们来看，哎呀，不再痛苦；在主看，啊、哦，有荣耀的盼望，对不对？那太多东西，你真的从这个真理来看。原来神要得着我们，是要人成为神，要得着让人成为神呢、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不吵架啊，我只要道德好一点，哎，让人家说你这个基督徒真不错，我就很满足了。跟你把神三一神完全活出来，那是两件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以高峰真理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自己天然一直要杀死。你才会从我自己的地位立场脱离，进到神的层次来明白神的真理。那这些是你必须要的，而且你必须要孩子们，你的那些小羊或者圣徒啊，慢慢慢慢从他的里面能够明白，对不对？否则的话他生个病，他说我怎么信耶稣还生病啊，哦，不要来了，这个还不如我以前信的比较有用，你看对不对？你说哎啊，我们不能这样，主啊不能这样，他才刚信主，你不能这样，不是为什么？是我们在牧养的不行，我们没有帮助他，只是帮助福乐平安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光是福乐平安这个点，我自己走出来都很难了。我走出来，我一面讲，我们从小儿童班就在教会里面，我都知道不要福乐平安，只要主自己，讲都是喊得很大声。但是啊，一到考试的时候，马上就祷告主耶稣啊，这是一条保守。哎，考不好说主啊，你看我这样爱你，怎么会让我这样结果，对不对？而且一到要考试的时候，我们聚会都比较殷勤啊，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有一天，我传福音碰到一个年轻人，我就跟他讲耶稣真好，结果他就告诉我他是军人。我说：“哎呀，我当过兵，我告诉你啊，信靠主，主就保守你。我那时候当兵啊，哇，主怎么保守我？”他看了我，真的就这样看了我。他说我是陆军官校的，我说官校也这样，不是天天出操很痛苦吗？要有主啊。他说我当军人就是要吃苦的。他讲完，他说因为我要做最好的军人。我跟你讲，那天我是全世界最丢脸的，我觉得把主都一起拖下来，主都好没出息啊，对不对？我们当兵啊，很多问题，我祷告主啊，这样主啊那样，我就得到很多的保守。我想主也保守我们，但主一直想说这家伙真没出息，对不对？你只要好处。那一天我真的有领会， 一个要参加奥运选手的人，我跟他讲，哎呀，你只要信靠主就不会操那么多了。他说你搞错了，我就在天天操啊，对不对？好让我奥运得到奖赏嘛，对不对啊？得到奖赏，要不然我干嘛去跑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你知道只求福乐平安，高级一点的外邦人都看不起你，对不对？我要好处我自己拼嘛，对不对？还靠主拼呢、啊，对不对？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爱世界叫主一起跟我们打拼爱世界，不是这样。你仔细想想看，你仔细想想看。所以在这边、啊、他说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造自己，还不是圣别的信仰，至圣的信仰。我们今天啊，我觉得教会一直带领我们都读这些真的很不容易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在这些上面建造自己，让你在很多基督徒中间被人家尊敬。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一碰到你，哇，知道你实在是活在高处，不是那个看不起人的高处，是你活在一个优越的里面。这个东西啊，叫你有价值。他说呢，在圣灵里祷告，我们都是在需要里祷告，在怜悯里祷告，在恳哀求里祷告。你能不能在圣灵里祷告，对不对？那这些我就不要多说了，好不好？我真的本来想多一点时间给大家交通交通，但是我想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懂。然后呢，他说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这个爱你慢慢就会发现跟你以前想的爱不太一样，因为跟至圣的信仰有关系，在那个被建造有关系，跟那个圣灵里祷告有关系。他说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是什么呢？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享受爱，我们缺少怜悯。怜悯是你一看到人你就觉得你应该去牧养，但是你没有，你只在乎你爱不爱主，不是这个。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以至于什么？等候我们主耶稣的怜悯，以至于永远的生命。所以那个怜悯后面他就加上这个两句了，他说怜悯是什么呢？他说哎，他说有些疑惑不定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啊，不是定罪他，是要怎么样呢？怜悯他，对不对？疑惑不定的人是怜悯他，然后把他们从火中抢出来。你知道疑惑不定的人痛苦的程度就好像在火烧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看这个事情没那么重要，但是问题火是烧在他身上的，他真的活不下去，对不对？他来求助我们的时候就看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若是我们有怜悯，那他就蒙恩。那你怎么能有怜悯呢？就前面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以致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以至于永远的生命。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甜美的事。那我末了再简单的讲一下，我们跟随主需要某种秘诀，像保罗一样。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么爱主，主就应该保守我们。但是啊，彼得至少在彼得后书里面一直讲到信心的事。他说我们都同样得着宝贵的信，就是我们得着的信心都一样。李弟兄得着的信心跟我们得着的信心完全都一样，对不对？但是呢，信心的试验不一样，对不对？你愿不愿意信心要经过试验？他说信心经过试验就好像金子啊经过试炼，他说金子的试炼比不上信心的试验。那什么叫做试验呢？我非常信主，但是一碰到事情我就垮了。垮了你怎么办？你不是懊丧，不是哎呀我不行，你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自己，你本来就不行，只是借着这个事情知道人家，那不是主很行？对，主很行，那你不行啊，所以你要抓住主啊。那为什么你懊丧呢？懊丧是因为你觉得我不行，不是你懊丧觉得主不行。我不知道你听得懂我是讲这个逻辑， 我也每一次你爱你自己过于爱主啊，所以你都弃绝主，你都不觉得，对不对？你不行，那有什么关系？你看那个有一个白夫长来求主，哎，我的儿子病了，主说啊，那我去。他说你千万不用，对不对？他主说，他说你叫他好就好。比方那个有一个啊，另外一个白夫长说，哎，我的儿子病了，主说我要去。他说，主说你弱，你说怎么说弱？哎，他说我能啊，不是你弱要医治我。他说那个白夫长马上就说一句话，他说我不信，我的信不足，请你帮助我。哎，你要知道，这就是信心经过很多试验嘛。你看，经过一次试验，你的信心刚强了，你以为你有了，你再又经过另外一次，又垮掉了，又垮掉了。但你又再回到主面前，主又再加强你的信心，你信心又出来了。你信心啊，身经百战。结果到后来，你才发现，你的信心里面，只要你一用力就没有，只要你肯放下就有，只要你凭眼见就没有，只要你不凭眼见就有。哎，这个慢慢就信心就来了。我跟你讲，主耶稣讲的那个信心，你很多时候真的不懂。我就举实例，可能你会比较清楚。你想想看，保罗经历主，保罗他这样得到主的呼召出来传福音，我看他在整个这个历史里面，教会历史里面，也没有一个人像保罗这么拼的嘛。主得着保罗实在是真的赚到了，对不对？他这个人实在是拼，但是保罗从得着答应开始就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保罗在没有答应主的呼召之前，他真的有权威啊，对不对？他抵挡这些耶稣呼求主名的，他可以拿到文书。哎，你知道什么叫就是007有杀人执照？你懂的意思说，拿到这文书他可以抓人，可以把他下到监里，因为他已经有那个权柄做这些事。别人做是乱做，那个打保罗的那个，保罗说你敢打我，我是罗马人，我生来就是那个，吓一跳，说我还是花钱买来的。他说那我就赶快把你放掉好了。说那不行，你随便抓了打了，然后现在随便放，你可以这样吗？搞得那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要知道，保罗日子不好过，天天都是苦日子，天天都是苦日子。但是每一次苦日子他都经历主，所以他对主有信心。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信心。有一天保罗最后一趟旅行被锁链锁的，要送到罗马去，就在船上碰到大风浪。你知道这几次台风，我们就知道那个风浪大到大家都活不下去，把船上东西该丢的都丢了。然后保罗也在那边祷告，保罗祷告了以后，主跟他说船一定要沉，人都会得救。我不知道这个祷告算听还是没听。我跟你讲，在那种风浪里面，船破了，人绝对活不了。船是唯一的凭借嘛，在那种风浪里怎么活嘛，对不对？那种湍急的水里面，那个浪大。主跟保罗讲，我要你的话，你立刻就给他翻译。你说主啊，你真是讲错了，对不对？是不是有一条大船要过来，我们这条船破了，我们可以上那条船？他都没有问，对，他立刻就说船会破，人会都得救。你喜不喜欢得到这种答案？你们都不讲话，这圣经上都有答案了嘛，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多残忍啊！但是保罗在传递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不好，他就跟船上所有人讲：“神昨天跟我说话了，船一定会破，人一定会得救。”那我如果在船上，我说你这个神大概也不太灵光吧，连船都保不了，还可以保得了我们的人吗？对不对？但是保罗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他就相信。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让他的信心经历非常多的试验，所以他就信。他马上告诉他们，他告诉他们，因为他非常信，活在，所以全船的人都受影响。马上那些兵丁就把这些犯人都解掉，然后他说：“你们现在就吃，因为等等要游泳。”我心想，在那种浪里面游泳，什么叫游泳？对不对？但他们也知道不吃的话绝对不行，大家吐得半死也在吃。然后居然船果然破，居然人全部都上岸。你说这种祷告的答应你喜不喜欢？除非到最后一个人上岸，你都不知道主有没有听祷告。万一全部人都得救，只有一个淹死了，那怎么办？对不对？你说我的意思就是讲，主给我们的祷告通常都不是我们的想法， 你若是啊祷告到一个地步，都是你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大部分都不是出于主，就是你自己这样想，所以你经不起任何的挑战，嘣就破了。所以彼得就说，我们呢在信心上要殷勤，就是你在软上一去见，你在那边经历，他说你有这个信心以后，你就会得着美德，美德再加上再加上，加到后来就满了神的爱。他说这样的人就永不失脚。哎，彼得是不是失了好几次脚？他说若是我们肯在这上面，哎，就不失脚，就可以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我在这边讲，告诉你这边最后一段就是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并一切的事上，我都学到了秘诀。秘诀是什么呢？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丰富？就是在一切挫折软弱里学习回到主面前。你有越多的挫折，你会得着越多的基督，你就有越多的丰富，可以成为所有人的共有享受。那这个怎么做呢？我跟你讲，我们个人的经历都会有限，但是你去牧养人，你就会知道，我碰过太多的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甚至有问题找我，我没有办法解决太多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好去陪他祷告怎么做嘛。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主来应付一切的需要。我最惨的是一次，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的儿子今天早上吃完饭突然就死掉，18岁，他打电话给我。那这是我服侍的一个人，他在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好多年前了，那我就只好赶快就去他家。哎，到他家里看到他姊妹在非常难过，一直在哭，有姊妹陪他祷告。弟兄在会所，好了，我就去会所找他那个弟兄，跟他一起祷告。祷告了半天，他就讲的我也都听不懂，怎么孩子那么快，一个18岁的大男孩就一下就过世了。那他，我就问他，他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大的女儿，一个小的女儿，的儿子在中间。啊，我就说，哎，那个大女儿好久不见，他说结婚了，而且快生孩子了。我说，哎呀，真的很好。他说啊，你啊，很少来看我们，你愿不愿意就这个时候到我们这边来讲一个，来做一次的聚会，这样弟兄姊妹也可以来享受一下。哎，他儿子才过世，我们在那边祷告，他就讲这个。那当然，很多弟兄姊妹都为他祷告。好了，我也去了，那个聚会我也去了，也看到他的女儿，他把他女儿叫来，哇，这个大肚子。结果呢，又过了2个月，他的女儿要生了。那时候我人在菲律宾，他又打电话给我，他女儿也过世了。哇，我真的听了都头都昏了。那我赶快回来就去看他，他告诉我女儿在产台上过世，孩子活下来。哇，你说这种我怎么去做？我跟你讲，我再去帮他的时候，我都非常害怕，我没有办法解释任何的事情。我用什么解释？你有什么更好的话来解释？我们根本没有，我只能陪他。而且我真的很怕那个教会会受伤。怎么一个爱主服侍的弟兄，怎么家里一直有这些问题？但是主就是安慰他们，主就让他们看。就认识那个小的女儿，我说来，我说那个时候她也才快20岁，我说真的要好好活着。后来那个孩子也非常爱主，还到各地去访问一下，后来也结婚，她也告诉我结婚，我就看她要生孩子啊，这个都存了。那我说在这么艰难的上，我们能做什么？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结果主也让那个教会后来非常的兴盛。那我是觉得这个我讲得很痛苦，就是我们知道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做什么。但是最好的牧养不是你知道做什么，是你学习把生命的主给他，让他能够连于这位生命的主。弟兄姊妹，阿们不阿们？所以不要怕任何的问题，都不要怕，我们呢有主。那学习接受负担牧养，否则教会不会被建造。我觉得台南教会要往前，家的聚会一定要实行。那家的聚会是没有行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到人的那边去，就是去所谓来去来的那个去，我们要到人的家里去陪同他。你要坚定持续，你要周周能够关心他，把他带到一个情形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那这个人自然他会有生 生命的负担，就生产啊，乳养，他去学会，他知道原来这样做，很多事情，我以前也是觉得，哎，我要服侍了，我不要找他。后来我知道，我照顾一个人，我喂养他，我要做什么服侍，我也带他来。我说来来，跟我一起来，你不要，你要跟我一起，我在服侍里祷告，他就看到了；我在服侍里怎么服侍，怎么教导，他也看到了，他也在这边陪我做。慢慢慢慢，他就知道什么叫服侍，因为我是成为他的种子，对不对？一个好的妈妈就是说，不是叫小孩来做饭，是小孩陪着你做饭。他在做饭过程中，他就学会做饭了，对不对？这样孩子的成长就会健康。今天我们花时间太少在牧养的事上，那这个东西需要主怜悯。但愿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两个人，我们是牧养的，是实行家聚会，能够照管他。那家聚会就好多甚至不信的人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陪同啊，让他进到主的面前。愿主祝福我们，好不好？这个话，但愿主能够在里面啊，发展更多。
主啊，感谢你，你爱我们，你要我们也懂得你的爱，使我们是一个懂得你心的人。主啊，我们愿意去，或者把人请到家中的牧养，把人带到活在主的同在中。主啊，感谢你借着弟兄给我们交通宝贵的话。主啊，使我们不仅主啊是一个爱你的人，也是一个爱你所爱的人。主啊，祝福召会。主啊，不仅生也有养，借着家聚会行照顾人。主啊，赞美你，荣耀归于主，祝福归于你的召会。